天他第七章还有一点没有讲过，这第七章我们知道这题目就是末世的时候有第几个要出现，这是当地所看的印象之中的一个印象，就是四个兽的印象。这一个印象里与第二章差不多，是四爽暴兽跟当地的第二章就讲金银铜铁那个人的像是差不多像铜的，而且末了有四个枝头，就是等于第七章的第四个兽的四个座。不过第七章多一个启示，就是关乎第几度一个小座从四个国里面出来，就代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第几度从世界万国中间要出来一个，他要控制世界。这一个第几度是一个人，是一个英雄，但是他被魔鬼利用，魔鬼用他在末世的时候做一个第三级度的一个人。这一个人呢，在七年灾难的头三年半要出来冒充做基督，所以也称为假基督。他骗以色列人他就是以色列的人的弥赛亚，他是出来跟人的约，也应许以色列人恢复圣殿，敬拜耶和华神各样的祭祭。但是这一个地区都虽然用和平号召世界，但是他在三年半的时候被暗杀，受了死伤。这启示录是刚刚哪里所讲的，他受了死伤。当三年半的时候，空中有这个大打仗，天使长与加勒与魔鬼的打仗，这是记载启示录十二章。魔鬼打败了，魔鬼在三年半的时候打败了，从空中赶到地上来。他一赶到地上来，正是这个第几度这一个人受了死伤，死在哪里，这个鬼就进入那个第几度里面，借着他的身体活过来，这个第几度就变成鬼化身的一个人，里面完全充满鬼。那么他在世界横行，我们这天已经看见第几度在大灾难所做的事，好在他的控制世界不过三年半，一载二载半载，他向神说夸大的话，他逼迫圣灵，就是逼迫以色列人，也逼迫在灾难中信主的人，他大大的反省苦待世界。他所做的一切不法的事，神都在天上观看见。所以在当日的第七章的第九节就开始论到天上的宝座，我们这天已经说这是神的宝座。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看世界黑暗掌权环境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心灵的眼睛要看到天上神仍然坐在宝座上掌权，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散打，神还在天上管理一切。神要施行审判，把这个地基督和这个国与国中间所做的事，人与人中间不公义的事，通通记录出来，案件展开了，要审判，要审判他们。有火，像火发出来，就说神的审判神，神是烈火，用火来焚烧，把人一切的虚假罪恶都烧焚烧了，叫人压力不住。以后呢，我们就看见论到这个小国的结果呢，就是耶稣降临把它毁灭。在十三节这里就论到，我在约先一象中间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片云而来。这个人子呢，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就知道这是指着耶稣讲的，耶稣自己也常自称作人子，我们也知道他带着人的身体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那个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但旧约的时候，当日旧约还不了解耶稣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过贫穷的生活， 受人鞭打，钉死十字架，这些事他们不了解，他们就是了解弥赛亚要来做王。所以当女子说，我看见一个像人子的样子驾着天云而来，圣经里面产着主耶稣要驾着天云而来，当他升天的时候也是驾着云上天，门徒都在那里观看，有两个天使就说，加利利人啊，你为什么还望着天呢？这被接上天的耶稣他怎样上去也是怎样再来，就是说他驾着云上天，他还要驾着云降临。耶稣自己也说，人子的兆头要显在荣耀里，要驾着天云降临。在启示录第一章那里也说，看啊，他驾着天云，带着千万的圣洁而来。耶稣再来都是借着驾着天云而来的。他说他来到在亘古惨败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拜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是不能废弃的，他的国必不败坏。这就是耶稣是从神那里接受这个权柄国度。在诗篇第二篇，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个就是指着主耶稣复活，神在他复活的圣实权，神就早就说与他在西安身上做工做完。你们外邦不要争斗，万民不要谋算虚妄的事，你万民不要想在世界掌权到底。耶稣是神属立的君，他要建立国度直到永远，他的国是永不废去的，也必不败坏。这就是天上的国有一天要降临到地上，这是主耶稣时的圣洁，在地上第几度环境聚集全世界。在哈米基德顿打仗的时候，耶稣就带着圣洁从天上降临，就除灭他，以后把第几度丢在火湖里面，永远被火焚烧。这就是大卫第七章所讲的这一个第几度，他的结局是这样。我们再看第七章末了二十七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灵，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长权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就耶稣的国一直到永远。耶稣立国的时候，他的圣灵就得国了，圣灵得国就是说以色列人那个时候都要一家都要悔改，悔改以后以色列人就居高位，就做万国之首。在圣经别的地方就是说到，在撒加利亚第八章二十三节，在那些日子必有四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同在了。外邦是个人要拉一个犹太人说，带我们到耶路撒冷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同在。还有以赛亚六十一章五节到七节，就是说到基督来立国的时候，犹太人呢被高举，他说外邦人的起来牧养你们的羊群，外邦人说你们耕种田地修理葡萄园的，但是以色列人呢称为耶和华的祭司，称为神的仆人，他们必吃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的荣耀之夸。这个就是在以赛亚六十一章五节到七节。再看以赛亚第二章二节到四节，就是说末后日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的民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就是耶路撒冷要被高举，这个时候万国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听神的话。这就是说至高者的圣灵要得国，而且呢
要享受在地。第七章十七节说，然而至高者的圣灵必要得过享受，直到永远永远。这是第七章。当于第八章里论到什么？论到末世世界要分作东西南北之统。这一章圣经是记载当于所看见的第二个意象，就是绵羊与上羊的争。这意象跟上面所看见四个兽的意象相差有两年之久。那个上面是在巴比伦王德沙沙掌权的时候，这一章是在巴比伦王德沙沙掌权。我们现在念第八章一节二节，德沙沙王在位第三年，有一项显与我党羽，是在现前所进一项之后，我见了一项的时候，我以为是在伊朗省苏山城，我见一项又如在乌来河边。苏山是波斯国的近臣，这个波斯就是伊朗，现在也称为伊朗。伊朗就是古早称为波斯，最早的时候在创世纪称为伊朗。这个苏山呢，就是波斯城的近臣，就是以西帖和米西尼住的地方。乌来河嘛，是一条河，经过波斯国的中部流下来，是靠近苏山城。这个时候巴比伦还在，马代和波斯还没有十分的事，但是党羽里的意向已经，他的中心已经迁到波斯国去了，因为在神的预言里面，波斯国要得胜巴比伦。那么我们现在再念八章三到四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座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座都高，这座高过那座，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地处，兽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也没有能够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至高至大。这双座的公绵羊是代表马代波斯，这是在第八章二十节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讲的。我们看二章第八章二十节，你所看见双座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我们知道这个当以理第八章头一段是讲到公绵羊和公山羊的打仗，后来又详细解说到这个小国，等到十五节往后去就是解说这个公绵羊公山羊。天使给党羽里解说也论到这个小国是代表一个王，就是第几度。我们看见天使在这里解说清清楚楚说，这三国的公绵羊就是马代或波斯，公山羊就是希腊。绵羊的两个是代表两个国，两个国高度不同。正如兽而象，这是熊，有人的象有两个膀臂，和这个熊这个兽搬夸而坐，一个腿高一个腿低。那个国他说较高的，比较高的那一个国是后长的，就是表明波斯胜过马代，比马代更强。这个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踢出，和第七章所说的熊口里内喊着三根的肋骨是一样的意思。马代波斯两个联合国往西战胜了巴比伦，往北战胜了利比亚，往南战胜了埃及，许多国家都不能抵挡他的威势。现在我们再念第八章五节到八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聘请全地，这不暂停。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它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 有双座的公绵羊哪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窜。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住他，折断他的两座。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出倒在地，用作钳打，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举起巨高之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座折断了，又在竹根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果来。这是《党义》里第八章五节到八节。天赐在下面结明了，这上羊是指着希腊国，两眼当中的大座是头一个王。历史告诉我们，希腊第一个王就是亚历山大，他是一个果敢勇伟的一个英雄，他的行军非常的快，没有能够抵挡的。正是这里圣经所讲聘行全地，这不长城就是非常的快乐。他能够战胜各国，大半是因为他行动迅速，叫敌人防备不及。当他击抢胜利时，曾亲自领大军从欧洲的马其顿远征马代和波斯国，两国呢不肯不不向他投降，拼命抵抗提领，但是结果仍然一败涂地，给亚历山大所毁灭。亚历山大和尼布加纳撒一样，是刚愎自用、狂傲非常的人物，所以他受神的责打刑罚。20岁他登基，32岁就死了。正是他继续抢胜的时候，他死后没有儿子继续作位，就有四个将军瓜分他的领土，正应验了那个大座这段又在竹根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果然的预言。所封的四国就是马其顿、色雷斯、苏利亚和埃及四个。那么我们现在再念8章9到12节。四个之中有一个长出一个小国，向南向东向有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见高强大，高知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作简单，并且他自高自大，因为高知天象之君除掉长线给君的方剂，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敬礼和长线的方剂交付他，他将正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也不顺利。这里的小国和第七章拿象神所夸大的小国是相同的，就是代表灾难的时期中间末世的时候要出现的一个地基督。但第七章里显明这个地基督是从罗马国出来的，而本章里就指明他是从希腊四国中的一个国出来。究竟怎么解释呢？主张旧罗马复兴的论解认为，希腊这四个国其后都给罗马所吞了，所以第几度自然是出自希腊，实际也是出自罗马。所以殖民出自希腊的四个国的是缩小范围，使我们容易找到。这里自然说它向南埃及、向东巴比伦、向有美之地帕勒斯汀三地发展，可见它不是出自这三个范围之内。根据这小国的损害圣灵、除掉产线的方剂、毁坏圣属的行动，可以暗示它是出自苏利亚，就是的。只不过它这里向南、向东、向埃及、有美之地帕勒斯汀，可见的里面被我们看出这个小国是从苏利亚，就是不过历史上记载有一个苏利亚王名叫 Antiochus Epiphanes， 就是解经家都同意这个苏利亚王 Antiochus Epiphanes 是极其凶恶的一个王，又带神明曾占据永美之地的帕勒斯汀，极力地迫害以色列人，禁止他们向神敬拜献祭，反而用这个 神所禁止的猪摆在祭坛上献祭，来污秽这一个圣殿，也把猪血晒在殿的四围，这就是故意反对神。有一天之内杀死50000以色列人，将祭司的圣职交给恶人，强迫以色列人在圣殿以内拜偶像并行奸淫的事。这种这个人的罪恶真是可以预表末世的基督，他所行的跟地基督相似，是末世地基督的预表。这一个人就是苏利亚出来的一个王。所以从这一个意象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末世的时候要组织啊东西四个集团。我们如果相信罗马是国，是比方说全世界各国，范围看来就更大，就是从世界各国中间要出来一个地基督，我们就不容易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然而第七章呢，就是进一步再提到地基督要控制世界，就是第八章了，再进一步来看要地基督出来控制世界，是从世界所分裂的四个集团里面去找出来的。目的呢，是叫杜金姐注意力从罗马的国，就世界各国的范围，转移到世界各国在末世主要划分的四个大集团上。我们知道这个罗马本来是在希腊之后，但是圣经故意先把罗马放在第七章，就是代表全世界。第八章呢，进一步的启示呢，就是给人看世界末后要分作四个集团，你从四个集团里面去找地基督就比较容易了。这四个集团什么集团？第一个就是东方的集团，日出之地的集团，就记载启示录第16章12节起说日出之地的众管，就是东方的国家要组织一个联盟，这是末世大会战中间一个大集团，如同中国、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许多独立国家要联络起来成为一个大集团。世界第一次大战以前，这些国家不过是殖民地，但在大战以后，许多的国都成为独立国家，所以圣经说众王，这个大联盟有军队20000000，这启示录九章16节，要参加世界最后打仗。第二个集团就西方的集团，西方的集团成员就西方的国家，就是圣经里面用你来代表它，民主的国家，他们虽然称选一时，但圣经对他们在末世的时候不多提，他们渐渐软弱，然而他们也参加最后的打仗，因为在启示录16章14节那里有提到普天下众王，普天下众王自然要包括西方国家在内，虽然他们不愿意征战，但到了时候，当这个北方王发动这中东打仗的时候，他们也不能不参加了。无论如何，从圣经预言看出东方众王日必强盛，西方的国家日渐失势。第三个集团就是北方的集团，这个集团圣经里面说的最多，就是苏利亚国所预表的，圣经对他提得多，在这个以西结38-39章就提到他的事。但以理书第四章11章主论南北两国的大打仗，其中的主国就是末世政治舞台上北方集团是引人最注意的。这个北方集团就属利亚，拜属代表在这个以色列国基伯的这个大国，圣经称他做罗斯国，他们日渐强大，而且从兵都武，以致在中东忽然发动征战，侵覆许多的国家。 最后也亲赴以色列国。这个是记载但以理第四一章四十节到末了。还有一个集团，第四个集团就南方的集团。南方集团就是埃及国所预表的，就是代表末世的时候有这个落后的民族，他们有组织第四个势力。圣经里面没有多提他。我们知道虽然世界有分作东西南北集团，但是在启示录第十六章哪里讲世界最后的大打仗是三个大集团打仗，并没有说这个南方集团在内，是三个大集团。你们可以翻到启示录第十六章哪里说有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要去迷惑普天下的众王，积极在前两节打仗。那个三秽污三个污秽的灵就是魔鬼的灵，他到普天下众王，叫普天下有三个集团积极在打仗。这三个大集团积极打仗在中东，就这个北方的集团就是先发动突击，他先让这个和平的乱掉，叫对方的国家没有预备，等到他预备好，他就和合了海陆空中就去抢中东。但以理第十一章说许多的国给他亲赴，原美之地就是指着以色列国也给他亲赴了。那个就是北方集团最厉害，约珥书还有这个撒加利亚还有以西结书都轮到他，这是一个集团。那么启示录十六章这里提到东方集团日出之地的集团，还有一个集团就是民主国家的集团，这三个大集团积极打仗，却没有提到第四个集团。因为这个落后民主的国家那个时候有很多都给这个北方的王侵略去了。这是圣经预言这四种的集团，这个集团呢不是从前的，也不是已过的历史，是将来末世预表末世的时候，是全世界天地四方就是叫做 全世界东南西北。我们看这里第八章十七节明明说这一向是关乎末世的事，我们现在看第八章十七节，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天父明明说这是指着末世讲的，所以古早的人都当你不容易了解，甚至当你当时也不了解，要到末世的时候才了解到末世世界有这个四个集团。又第八章十九节，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第八章二十三节这四国末世都是指着末世的时候，还有第八章二十六节，但你要将这些意象封住，因为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就是从但以理那时候说，不是这个时候应验，是要应验到末后许多的子的事，就是我们末世的时候。可见这上仰头上的四座，不单是指着但是希腊国四个国，更是这个四个国是预表末世时代世界各国所分的四个大集团和预备打仗的光景。希腊国是巨人的政权，实在是野兽的本质，虽然到了幕后各国都有第几度所控制，但是各国仍然彼此都勾心斗角，也是难免的事情。所以因为被魔鬼所引诱，所以人虽然打仗同归于尽，还是要开始打仗，魔鬼情愿的都死光了，这是他所欢喜的事。现在我们要注意第八章第九节，他开始讲到从这四个集团中间末世的时候要出来一个小国，这个小国就是第几度，就是第八章九节和十一章四十节所讲的四个中间要出来 就是这个弟子都是从北方的集团出来的，根据第八章第九节，从四种，又在各上向天地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过来。我们刚才已经说，它向东向南向有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可见的是从北方来的。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九节，就是说他这一个地基督就是那个小座，意思说他起初是微小软弱的，这是因为以诡诈有手段计谋，所以渐渐的变作强大。这是我们可以参考到是一章二十三节，这里也说他是本来是微小的。本来他是微小的，就是在第二十三节，因为他的，我们从二十，我参考旁边这个却看不出，二十三节，那与金同等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金成为强盛。他原来是一个微小的，但是他因为有诡诈，所以他就变作强盛了。第三点呢，他向东、向中东、向各地发展他的势力。第八章也是第九节，这里可以看见，向南、向东、向永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在中东发展他的势力。第八章第四节，第八章第四节，他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露在地，用作简单，就是说他呢，努力扩充大的势力，甚至达到太空，啊，是他先上太空去。第五个，因为各方面的发展大有成就，他便把自己当作神，要人敬拜他。第八章第十一节，并且至高至大，以为高居天象之君，就是说他比神还要大。除掉长线给君的方剂，毁坏君的圣属，就是他第六点，他公然以神为帝，不但把他太子做神，自己太子做神，并且以神为帝，他要毁坏献给君的神，神的方剂，毁坏神的圣殿，并且开口亵渎神。这些你们可以参考第七章上面二十五节，还有第八章二十五节，参考启示录第十三章五节到六节，都是讲到第几度亵渎神与神为帝。第七点呢，他迫害圣女。八章十二节说的，我们看八章十二节，因追过的缘故，有俊女和长线的方剂交付他。这个就是指着这个因追过，因为以色列人反不听神的话，甚至把弥赛亚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到如今还不肯悔改信接受主，所以这是他的罪过。因此神就让以色列人软弱，被他侵略，败在这个地基督的手里。这个地基督呢，就把长线的方剂交付他，就是说他就迫害圣灵，不许圣灵献祭，不许圣灵献祭给神，除掉方剂。这个要到大灾难末了的时候，以色列人三分之二要被杀，剩下三分之一到了最后求告主的时候，主耶稣从天降临，这个三分之一的以色列人才能拯救，他们那时候才会敢认罪。第八点呢，他将正理抛在地上，第八章十二节，就将正理抛在地上，就是指着什么，就是说他颠倒是非， 以善为恶，以恶为善，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这是以赛亚第五章二十节，哈巴谷书第一章第四节，就是正理颠倒是非，不行正理，好人说坏人，坏人说好人，坏人反而升高，好人好人反而除灭，这就是这个第几度所做的事。抛正理在地上。第九点呢，他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处处都是他生利的胜，都是他三算。我们今天看这个末世，各地方打仗啊，民工打过，民工打过，工打过，各处的地方啊，结果都是这个不翻碗，都是占便宜。他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处处都是他顺利。还有第四点，他控制世界，环境的时间就是在大灾难，空前之后的大灾难就是三年半，就是一灾二灾半灾，就是七年灾难的后三年半。因为从三年半时候第几度就被约，就不许以色列人献祭，这个时候他原形出现，这时候是鬼充满的化身啊，他魔鬼完全力量给他，所以他会行审计起诉，全世界人都拜服他，他就控制世界42个月，也是1260天，也是三年半。犹太人30天是一个月，一年是360天，所以他三年半就1260天。这60天，1260天之内，第几度就除掉，不许犹太人献祭给神，就污秽圣殿，迫害圣民。过了这日期呢，这第几度就失败了，耶稣降临就把他除灭，把他丢在火湖里面焚烧。以色列人就开始建造圣殿。第几度除灭之后，以色列还存留的人都信耶稣了，他们那时候就开始建造圣殿。我们现在看13到14节，我听见有一位圣洁说话，又有一位圣洁问他说话的圣洁说，这除掉场线的翻译和行毁坏的罪过，你将信主敬礼浅大的意向要到即使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主就必接近了。我们知道除掉这个2300日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从大灾难开始就三年半中间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第几度不许人献祭给神，从那个时候算起，一直到圣殿新圣殿成立，从那个第几度三年半改变被约，不许以色列人献祭，那个时候就算后三年半大灾难的开始，从那个时候算起，到新的圣殿，就千年国度的圣殿要造好协力，就是有2300日。大灾难时期至两三年半是1260天，那么建造圣殿所需要的时间是1040天。满了2300日，圣殿就成立了，就分别为圣了，那时圣属就接近了，就是第四世界末了，到了2300日，圣属就被接近了。这圣殿的建造就是应验先知以西结的预言，你们假如有功夫去看先知以西结书，从48章都是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千年国度以色列人新造的圣殿，这个地方是圣主就接近了，就指着那个时候讲的。当但以理见了这个小国的异象之后，知道关乎第几度的各方面以后，天使在为他详细解说，他的解说中 有一些与三面是相同的，但是又有一些它是新添上去的。新添上去的什么呢？第一就四国的末世，第八章二十三节证明着第几度是出现于末世的时候。第二点呢，犯法的人罪恶满盈，第八章二十三节就说是大罪的，是称为不法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三节八节，保罗也称他做大罪人，又称他不法的人，这就是讲的犯法的人的意思是一样的。他是抵挡神的人，是鼓励世人多行不法的事。第八章二十三节末了一句就是说，必有一往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抓鱼，就是说这一个第几度是具体凶恶的人，并且会假冒为善，说和平骗人的话，叫人陷在他的诡计中间。第四点呢，他的权柄必大，第八章二十四节，他的权柄必大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不是因为人的不是因为自己的力量，乃是魔鬼给他的力量，乃是魔鬼给他的力量。启示录十三章说，魔鬼把权柄、能力、地位都给他，是他是魔鬼所充满的人，所以他能够行非常毁坏的事，而且事情顺利，因为是有鬼在那里给他力量。第五点呢，他用权柄成就手中的诡计，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这是八章二十五节说的，就是鬼所充满的人，他自己诡计，他骗人，他用和平的攻势提倡和平，叫对方的人没有预备，等到他预备好，他忽然就得计。他跟各国说和平共存，他又跟各国立约，又有财经 保卫和平种种，力夫不充侵犯投约种种，他都是要迷惑人，在对方没有预备的时候，他就豁然打仗。第六点呢，击中车飞因人手而灭亡，第八章二十五节，就说他这么大的能力是谁能够打败他的，这个不凡势力谁能够打败他呢？启示录十三章第四节说，谁能够与他打仗，表明他的武力非常大，世界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打掉他。圣经告诉我们，他除非因人手而灭亡，就是说不是人打败他，是耶稣降临的时候打败他。耶稣要用降临的荣光飞掉他，要用口中的气捏住他，以后把他丢在火湖里。所以当以理第十一章末了一节说，他是到至终末了没有人能够帮助他，就是说人都不能帮助他，不能救他，只有耶稣毁灭他，他只好灭往下地狱去。我们看见当以理听到这个时候欢迷不兴，病了几天以后起来办事，他呢也不明白，因为当时啊没有这个没有全部圣经可以研究，当时也不到了末世时代，也没有法子能够了解，主耶稣也没有降生，圣灵也没有帮助，意思说当以理那个时候圣经说这个书是关起来的，要到末世事情一念人才能够了解。如今我们是新约时代的，有全部的圣经，还有圣灵的亮光，还有末世各样的报告应验在我们眼前。我们现在也看见各地方满了不法的事，各地方的异端，世界的纠纷，社会的黑暗，政治上的阴谋，我们看见这一切都陆续应验圣经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时候到了，应该多多研究当以理书，而知道圣经两千多年以前的应验在今天，主耶稣真是来近了，我们应该尽心等候他。